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所以锡安不只是给我们有教训，锡安也能够安慰我们。所以你要仔细来看，你看见吗？这就是锡安的功能。锡安当然就指着耶路撒冷来说的了。第一，饼。饼的话，你看见第二章第六节到二十二节讲了雅各家的不义。你如果读那一段，很明显讲了雅各家的不义。然后从第三章十六节到四章一节，很明显给我们看锡安女子的污秽。那这个当然是用图画来描写，那么以色列人怎样得罪神。然后到了最后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五节讲了耶路撒冷的败落。所以耶路撒冷应该是华美的城，应该代表神的见证，它败落了。那这什么意思？所以现在讲人的光景的时候，有一个比方，耶路撒冷怎样败落，人今天也怎样的败坏。你今天看看以色列的情形，你就知道人类的光景是怎样的光景。好，那么这个大概就是前面的五章。那么现在呢，我们大概的稍微能够进去。那么重要一点在这里啊，第一，我们要记得锡安是葡萄园，这点我们要记得。那么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尔、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特别很清楚，这里没有讲到北国，没有讲到撒玛利亚，为什么单挑犹大和耶路撒冷？我当然我们知道啊，北国是十个支派，南国呢是两个支派。北国是以法莲做代表，南国呢是犹大做代表。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南国跟北国，现在南国的首都是在耶路撒冷。那现在我们要问，当末世临到以赛亚的时候，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讲犹大？为什么讲耶路撒冷？所以呢，我们需要到主的话语里面，我们才会弄得非常的清楚。那么首先呢，很稀奇，如果他是论到犹大，论到耶路撒冷，为什么第二节他说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这跟天有什么关系？跟地有什么关系？所以下面就说，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我。如果这里所讲的败落是指着耶路撒冷的败落的话，那为什么要讲天跟地？所以可见呢，耶路撒冷有代表性，耶路撒冷的败落就代表人类的败落。耶路撒冷后来被掳到巴比伦，就是指着人被掳到罪恶的辖制底下，罪辖制了我们。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因为这里讲的天和地，神就是创造天地的那一位。那为什么圣灵要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我。那么到底只有以色列人，只有雅各家的人背离他吗？如果讲到天，如果讲到地，天是神所创造的，地是神所创造的，那么他讲到他儿女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只限定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第一，第二，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草，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那如果讲以色列却不认识就够了，为什么说我的名 却不留意呢？莫非除了以色列之外，在神的心目中，神不能只有以色列，还有我的名，是我把他们养育长大的。我不只创造了天，也创造了地，我也创造了人类。所以如果你看这一段圣经，你就打一个问号，那这里的光景难道只是以色列家的光？难道只是耶路撒冷败落的光景吗？不是的。明白吗？慢慢等一等，我们就明白了。好，那么这里说，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你讲的百姓，你可以把它解释做以色列人，罪孽的百姓。但是行恶的种类呢？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亚当的种类。但是现在神的感觉里面，这个种类是个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明白吗？不止以色列人败坏了，外邦人也败坏了。所以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不只是以色列犯罪，外邦人犯罪，世人都犯了罪。所以为什么以赛亚书是第零卷的福音书呢？因为这个福音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好了，那现在一定要用一幅的图画才能形容我们的光景。藐视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我还记得当我还在高中的时候，那因为我是基督徒了，我一定吃便当，吃便当一定要祷告。但是我常常发现吃完便当以后，我的便当就不见了，因为旁边的同学就开我玩笑，就把它拿走。然后呢，最后他要把便当送回来，他跟我讲说，他说我觉得很奇怪呀，你们今天要看见这个饭的粒粒皆辛苦啊，那是因为农夫耕耘的结果，对不对？所以当然驴要认识主人的草，驴要认识牛，认识主人这个驴认识主人的槽，起码你认识那个槽啊。现在这碗饭你起码要吃啊，这个槽你知道是有的。所以我的同学就说了，他说你完全错了，你应该要感谢那些农夫才对啊，因为粒粒皆辛苦，如果没有农夫耕耘的话，你怎么会有这一担的饭呢？所以我趁这个机会就给他们传福音，我说试试看好了，如果神罢工，神今天不降雨的话，你知道为了吃这一碗饭呢，那个农夫要挑多少担的水呢？要挑7000担的水才能有这一碗饭。那感谢神呢，神降雨降太阳，神从来不收一分钱的。所以一面你当然要感谢农夫，你每次吃饭要想着农夫。我看现在很少人吃饭想着农夫的，你只有台风的时候你才知道说，哦，香蕉贵了，香蕉贵了，因为香蕉农有了很多的损失。慢慢现在我没这概念了，但是严格说来，驴认识主人的草，但是我的百姓却不认识我。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就觉得应该谢谢农夫，但是他们忘记了，如果神罢工，如果神不给阳光，如果神不给太阳如果神不给雨水，弟兄姊妹，今天忙可以忙啊，农夫可以去忙，如果不下雨的话，你要7000担，挑7000担的水，你才能长出一碗的饭来。所以不错，农夫粒粒皆辛苦，但是我们要想，是神创造的天，也是神创造的地。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我们不是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吗？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挥，就当然他目前是指着以色列来说的，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那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说以赛亚是因为看见了神的荣耀，他发现自己是不洁净的人，他发现他的嘴唇是不洁净的，然后呢，有炭火洁净了他的嘴唇。神就说，我能差遣谁？谁可以为我去呢？ 那洁净过了以后的嘴唇，以赛亚可以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他从第一章就开始形容人的光景。那弟兄姊妹，第六章刚好是谁呀？刚好是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乌西亚还没有奔以前，他没有在王位上，是别人坐在他的王位上。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坐在王位上，原因很清楚的。有一天他擅自的就进到圣所，他要在香坛那里烧香，祭司们再三劝他，你不可以这样做，他还是做了。那不要忘记啊，乌西亚在所有的王里面恐怕是最叫以赛亚佩服的，论着政治，论着武功，论着农事，论着经济，各方面来讲，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没有话讲的。所以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乌西亚就心高气傲。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都没有，他很容易谦卑；如果一个人又有钱有势，各方慢慢慢慢的，他的翅膀就硬起来了。他可以装得很谦卑，他的骄傲都写在他的脸上。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个人作为一国之君，如果武功高强，如果政治歌舞升平各方面都好，而且在经济上大家都觉得满意，你说他很贵，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看他的确很懂得农事啊，那懂得农事当然你觉得收入就多了，那大家就国富民就强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在乌西亚年间可以说国势最强，因为刚好可以跟以赛跟刚好可以北国的那个耶罗波安二世刚好比美的。那不要忘记，当大家都向前看的时候，当大家都富足的时候，你看见慢慢的在北国就出了很多的问题，南国也出了很多问题，政治上没有问题，但是属灵上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漏洞。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贵为一国之君就心高气傲，他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在祭坛那里烧香。弟兄姊妹，这就叫做轻举妄为的罪。就忽然间他就发现他长了大麻风，所以从此以后他要说我不洁净了，我不洁净，没有人可以靠近他，他不可能再坐在宝座上。许多时候大家也许想到乌西亚，现在他落在神政治的手底下，什么时候神来挪开他的手，明白吗？什么时候神真的赦免他，就让他过去，就像大卫一样回到他的王位，一直到死他还是长大麻风死了，他没有恢复。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他一看见神的荣耀，他就发现说，他本来以为乌西亚是乌西亚，他是长大麻风的，我不是。他怎么说？我嘴唇不洁净，又住在不洁净的人中间。谁说我不洁净了？远远说我不洁净了，长大麻风的人。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只要对我们照一照，只要给我们稍微量一量，我们就非倒不可。我们就要看见从头顶到脚中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的。所以当你读到前面人的光景的时候，那里说你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是伤口，心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过，也没有用高滋润。弟兄姊妹，一个国的光景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就可以做代表。如果一国之君是长了大麻风，不要忘记一国之君是应该是一国中间的精华，没有个人可以赶上他，他终于登上宝座，不是吗？但是稀奇的很，现在你怎么形容乌西亚， 你就怎么形容以赛亚？你就怎么形容所有这些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这就是他们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一个罪人是用什么来形容的？是用大麻风来形容的。大麻风特点在哪里？就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受口，没有缠过，也没有用膏滋润。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人类的光景。现在我们要问，难道这个描写只是描写乌西亚吗？难道这个描写只描写以赛亚吗？不是。如果基督的荣耀只要向我们一开启，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我们当然就扑倒在他的面前，像死人一样。约翰就是如此。所以给我们看见人的光景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以色列的光景不要忘记它是有代表性。为什么？它就代表了人类今天堕落失败的情形。所以这是一个图画。如果不是乌西亚长了大麻风，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罪人。连圣洁的以赛亚都要说，当他听见圣哉圣哉圣哉，他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中间。想想看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先知，你当然比别人圣洁一点。如果你是先知，你当然是靠近神一点。但是不要忘记，每一个人都需要得着启示，每一个人迟早有一天看见从头顶到脚尖我是个罪人，不过我蒙了主的恩典。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读到十八节的时候，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比白如羊毛。弟兄姊妹，这是应许。这些罪人有盼望了，这些无罪人可以得到安慰了。因为以赛亚书不能只有前面的39章，我们不能读来读去只看见神的荣耀，神儿子的荣耀，我们越看他我们越觉得自己不行。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这是人的光景。那么有特别注意的一点在哪里呢？就是说当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吗？圣经怎么形容锡安呢？你看哈，到当我们读这个第八节的时候，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所以不管怎么样啊，在神的心目中啊，这锡安城永远是像葡萄园一样，它有一座园子，在这个园子里面神就有歌了。您看，在这个园子里面神不止说话说你们要听，而且到了第五章他说他有一首歌。所以我们读到第五章的时候，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那起头为什么唱歌呢？因为有盼望。一个农夫他什么时候唱歌呢？你只要知道说他有指望，他就会唱歌，记住的。那我们的主就比作葡萄园的主人，主说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种的。所以很清楚的，这个葡萄园是神的葡萄园，神对这个葡萄呢是有他的指望的。那大家如果读四世纪第九章，就知道说神对葡萄有一个旨意，就是不是它的果子。神对无花果，它的旨意是果子，不是花，不是叶子。所以如果你告诉我说无花果树有多大，然后你可以躲在下面像拿蛋液一样，这不是神的旨意。神所要的乃是那个无花果的，不是叶子。叶子好像大的一个地步可以遮盖自己的羞耻，但是一天起凉风，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遮盖自己。所以现在非常清楚的，神对于无花果树的旨意是果子，神对葡萄树的旨意不是果子，是他的酒。所以你看见说他盖了一座楼，又凿出亚酒池来，然后大家再读下去，你就知道说神所指望的葡萄园是出酒的葡萄园，产酒的葡萄园。结果呢，一个好大的失望，希望换来了个好大的失望，反倒结了野葡萄。稀奇不稀奇？神找到了西安，神找到了耶路撒冷，在他的心目中，希望耶路撒冷，希望西安是一个葡萄园。不要忘记，这个葡萄园不是只是出果子、产果子，生命成熟是没有错，但这个生命一定要分给别人，一定要经过亚酒池，等到一直人看见血红血红的酒流到下面一个酒池。所以当你读创世纪的时候，讲到犹大支派，讲到葡萄产生酒的时候，那里明明讲到这就是葡萄的血。所以葡萄经过亚榨，就是生命经过亚榨。你本来是一串又美丽又好看的葡萄，你以为说现在你可以享受那个葡萄，结果你发现说神对于葡萄的旨意是一定要有手来摘它，有脚来踩它。等到葡萄变形了，等到葡萄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葡萄一定会叹息说，你看看我生命成熟到这个地步，应该是丰收的时候，应该是我可以喜乐的时候，结果你看我变成这个样子，我可以说是不成样子了。等到葡萄经过亚榨，葡萄完全失去它的模样，就在那个时候，它的血、它的酒就流到下面的酒池。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你不管犹太人家里有多穷，他们都预备一杯酒能叫他们暖和的。谁会想到在那个时候的葡萄的树干是躺在冰天雪地里面？他们应该说，我们算了，我们现在是被忘记了，等到春天来的时候又欣欣向荣，又从地中吸取水分，天上吸取水分，然后呢，终于是生命成熟，那是可喜悦的时候。没有想到他活着是为着别人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拣选耶路撒冷。神拣选耶路撒冷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有一座城和巴黎不一样，有一座城和伦敦不一样，有一座城和纽约不一样。纽约是纽约，台北是台北，为什么不一样？这些不过是城而已。但是只有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什么呢？有什么？有圣殿，所有的生命都从那里开始的。但是不要忘记，等到生命成熟像一串一串葡萄的时候，你真的觉得骄傲，你真的觉得现在我终于属灵了，结果你没有想到今天你活着，那个生命就倒出来的生命。大家都知道保罗一生呢，他就像一杯葡萄酒一样。所以等到他寻到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浇奠的时候到。那浇奠原文在什么意思呢？就是倾倒酒祭的时候，你知道说在献祭的时候有一个祭叫的酒祭， 那什么叫酒祭呢？就当你献上燔祭或者是任何的祭的时候，你就倒上一杯的酒，那是葡萄的酒。那一句话就叫做焦点。所以保罗认为说，他为着寻道，就是最后你看见吗？他一生就像那一杯的葡萄酒一样。你想想看，葡萄经过压榨才有那么个酒，所以背后所经过的是代表葡萄成熟了。但是没有想到，他的一生应该可以自己享受一点吗？没有。最后他还是酒祭献在主的身上，他最后为主殉道。所以请大家记得，如果这里有一座城叫做耶路撒冷城，如果有个地方叫做西安，这里特别讲了西安，明白吗？因为每次讲的西安都是讲的得胜，很稀奇。有新耶路撒冷，但是没有新西安，因为西安永远是新的。所以西安在圣经里面一定是代表得胜者的原则。现在问题是，连得胜者都犯罪了，连大家所期待的耶路撒冷结果都结出野葡萄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应该怎么做呢？所以第五节，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耶路撒冷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在巴比伦王来到的时候是如此，罗马兵丁来到的时候也是如此。为什么？这就是葡萄园的遭遇，这就是西安的遭遇。所以如果不结真的葡萄，只是结野葡萄的话，神叫外面所看见的荣华可以拆得光光光。因为神爱我们，神不要我们作假，神不要我们台面是一件事，台面是另外，台面是另外一件事。基督的生活应该像一座灯台，它是光也是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要有一件要看见说，主拯救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像耶路撒冷发光一样。因为你读到后面是耶路撒冷，是发光的耶路撒冷。好了，现在我们要回到圣经。为什么这里讲到耶路撒冷是一座花园？为什么圣经把它比作葡萄园？那不要忘记，如果光是普通的花园，就表示神可能没有他的旨意。如果讲到葡萄园，就表示说这个农葡萄园的主人他有一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要结好葡萄。葡萄园是个煮酒的葡萄园，那如果这样的话一定要盖一座楼，那么还有呢，一定要盖压酒池，这样的话才有出酒的葡萄。那么这个工作谁的工作呢？都是农夫的工作，都是园主的工作。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神的工作。神做了那么多，把石头除去，然后呢就盖了一座楼，然后又凿出压酒池来。他当然有个目的的，他拣选我们当然有他的目的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看见耶路撒冷，你就知道以色列是神的选民，你背后所代表神的拣选。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做了这么多是为什么？他把整个的耶路撒冷当作一个园子，明白吗？所以很简单的，如果你从人的园子这个角度来看人的光景，那是另外一件事。你如果光读第一章的话，你看见的是什么？看见我们都是罪人，从头顶到脚尖，你看见吗？我们都没有一处是完全的，我们是罪人。但从神的旨意来看，神的旨意不是要我们犯罪，神的旨意要叫我们吃这个葡萄，就要叫我们什么？要叫这个葡萄不只要长大，而且要成熟，最后要经过酒榨的。所以神拣选我们当然有他的目的的。所以如果神栽种了他的葡萄园，神背后一定代表他有个目的要达到的。 他最后的目的要达到，他指望什么？指望结好葡萄，有好葡萄就有好酒，但是反而结了酸葡萄或者坏葡萄。所以弟兄姊妹，在人来看我们是罪人，在神来看，从神的旨意来看，我们是野葡萄。神伤心，神失望，不只看见我们是躺在罪恶之中，不只是看见我们受了罪的污染，个人来说是身败名裂，就家庭来说是家破人亡。为什么那么多的家应该是成功的家，结果你看见罪不管到哪里就败坏了我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